好，欢迎再次回到 The Set Project 博物正业，我是 Aria。 这期我们想来追一个已经冷掉的热点，是前段时间一位被称作留守女孩的湖南考生钟芳蓉报考了北大考古专业。这件事情作为新闻曝光之后呢，其实引发了不少争议，最主要的还是关于钟芳蓉以高分报考一个看似不太实用的专业是不是一种浪费。我的本科是历史学专业，也算是考古学的近亲，同时也是看似非常冷门而且不好找工作，所以在钟芳蓉做出他的选择之后，他当时面对的那些质疑，关于梦想实业和实用专业的争议，我在报考志愿的时候甚至在大学初期也都感受过，他遇到的那些问题当时其实我也遇到过。那么这一期的节目我请到了我本科时期的同学轩君，还有我的一位师姐。轩君他是从本科就开始坚定的选择历史学专业，一直读到了硕士毕业，然后我的师姐他是从本科相对热门的金融类专业，然后研究生才跨考到了历史学相关的领域，而我是本科想要读社会学，最后调剂到了历史学，然后研究生又读了一个媒体类的专业。所以说我们三个人其实这个专业还有职业选择的道路其实都各不相同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想站在过来人的角度回看一下实用专业和梦想专业之争，讲讲我们的经历，以及在这样现实生活中看似百无一用的文科专业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介绍部分到此结束，还是请我们今天的两期嘉宾先来介绍一下自己。轩君，要不你先开始。
哎，哥，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就像你说的一样，我跟你本科同学啊都历史学，然后到了那个研究生的时候，然后我去了清史所的历史文献学专业嘛，然后我的方向主要是早期佛教史，现在工作是在教育系统。
好的，师姐也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是那个 Aria 的师姐，我们因为一个追 CP 的事情而认识的，并不是因为历史认识的。
对，
这是个很有趣的缘分。
巧了。
对，我本科的时候是学金融学，然后后来对历史比较感兴趣，就去了清史所，学清朝的古代史的部分，然后现在呢又跑到了日本，现在变成了学近代史的部分。大概我的经历就是这个样子吧。
那我们就当时高考选专业的时候其实是两个不太一样的方向，像轩君你，我记得你应该是一开始就选的是历史对吧？
也不是，我的志愿里面有历史，但历史不是我第一志愿，前三个志愿是我爸帮我填的，填了好像是新闻什么什么什么的吧，我忘了，第一个填的应该是新闻吧，后面两个我不记得了，然后后面他还剩下，我们当时可以填六个志愿，前三个他帮我填完之后，剩下三个让我自己填，然后我应该就是填了第四个，填了历史，后面大概填了也是社会学什么的吧。
那其实历史应该在你的选择中是比较，在你自己的选择中是比较靠前的，那你当时就有没有也面临过那种实用专业啊还有梦想专业就之间的矛盾之类的，因为大家当时好像都会想选一个比较好找工作的专业。
其实刚进去的时候没什么这种感觉，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就是被这个大学和高中这个不一样的生活搞得焦头烂额了是吧，以及还有
对
不过等到三大四的时候，因为同学开始准备实习开始准备找工作的时候，他们会提到说就是专业在这方面不太吃香，那个时候开始有这种意识，然后但那个时候我已经打算读研了，所以也没有太考虑这方面的，所以相对来说我这方面还好。
我感觉你是就是在高考的时候其实没有太想太多未来的事情，就只是还是更多的还是从自己喜欢的那个方向出发。
是的，
可以这样说吗？
对，可以。
那师姐你本科的专业其实就是我们学校相对来说分最高的一个了，当时你在选专业的时候是当时是有怎样的心理活动？
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是理科生，就是要报历史啊人文社科这些是好像应该是不可以报的，而且主要是那个时候对专业这种东西根本就没有什么概念，高中的时候就是学那些课本的知识呀什么的，对专业了解的也不多，但是就一直想要去读博士想要做科研，但是我那时候的想象都是在实验室里做各种实验，像生物啊化学什么
理科生的想象。
对对对。然后报志愿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分考的高了一点就被第一志愿的金融学录取了，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们好像就是差了只有一届吧。然后当时我高考的时候报志愿，好像大家都在说，以后我要去学一个经济类，以后要去学一个金融类，不管文科还是理科都是这样。但我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是这样，但我就看了钟方荣那个事情之后，发现十年过去了，好像大家对热门专业然后冷门专业的划分其实一直都没有变，可能有点不太一样，就是计算机可能变得比以前更热门了一点。
我也有这种感觉，不过我感觉就是我们高考那个时候，大家其实信息获取没有现在这么顺畅，所以大家对于就是冷门专业、热门专业、赚钱的专业、不赚钱的专业、红牌专业是吧？我们历史学算红牌专业了，感觉没有那么深刻。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不太有这种感觉的，网上没那么多信息，我感觉。现在一到高考填志愿的时候，就是铺天盖地的，就是最好找工作的 top 三，然后最难找工作的 top 10，这种，就网上到处都是。
所
以前我感觉这样子的其实还好，价值取向方面。
所以山君你说的这个信息获取方面，更多的是那种就业排名啊，然后那个叫什么？
对。
哦，毕业不是每年还都会有个什么就业率之类的东西哦。
对，是的。
对，但我在想，就是现在小朋友们会不会高中的时候课业压力没有我们那时候那么重，然后他们其实有很多时间自己去上网，或者是拓展自己业余生活的爱好。但我又觉得这个好像是那种大城市特有的特权，因为我觉得在我们那个小城市，大家可能还是以高考为重吧。哎，我已经不太了解现在的孩子们了。
但是我觉得即便是信息知道的比较多，但是让一个刚高中刚毕业的孩子去做这种非常就这种学科极其细分之后的这种专业的选择，也是并不是一个太科学的事情。毕竟这个专业很可能会影响他未来的很多发展。
对，但他很有可能有很多亲朋好友。
像这种我们这种刚刚就毕业一段时间还没有特别长的人，可能会给他们比较有用的参考吧。大部分人好像都已经忘记，不是，我说那些毕业比较久的人可能都已经忘记大学是什么样子的。
是的，我觉得毕业比较久的人他们获取的那种信息已经比较滞后了，甚至我们我觉得获取信息专业都热什么时候，这个其实获取信息我觉得它其实是很快的变化。就我感觉我们毕业的时候计算机还很热门，但现在计算机热门的已经热门到那个人工智能那方面了，而不是单纯的计算机。
对，我们可能也就只了解一个大概，像师姐刚才说的那样，就比较细分的，对于那些高中生来说，甚至对我们来说可能都不太了解，有点隔行如隔山的感觉也。然后你们两个是在硕士阶段都选择历史学专业，那轩君你为什么还会在本专业范围内继续读硕士？
因为我觉得历史学很有意思啊。
嗯，
学进去了吗？用现在的话说，学历史能够给我获得感啊。
挺好。
对，这样我就跟着心走了。
可以稍微就具体就展开说说，你觉得你的获得感主要来自哪些地方？
哎呀，这个还真。这感觉这个东西比较玄妙啊，但反正我觉得我学其他，可能跟性格有关。我觉得历史学的气质跟我本人这种气质比较契合。哎呀，这个话说的有点大呀。确实，我很喜欢他那种基于材料、基于实证的这种感觉。包括你做一个历史研究，然后你得到一点成果之后那种感觉，我觉得很好。况且说实话，也在历史学生学了四年，那个再学其他不是浪费之前的学习吗？
好像是有些道理。我其实还蛮喜欢，就是当时做作业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一个问题，然后去找一些史料，然后慢慢的把那笔整篇文章写出来。虽然写得很烂了，但过程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那师姐，你其实应该是对历史学一直有兴趣，然后所以就是在硕士阶段会选择就是跨专业。那你当时有没有遇到一些就是比方说来自外界的就是压力啊，或者是挑战之类的？因为很多人可能都不太能理解为什么要从一个相对热门的专业然后来跳到一个相对冷门的专业。
我觉得这种 类似的议论肯定是有的吧，但是我觉得那种三姑六婆啊阿猫阿狗的意见就可以不用考虑不用去管他们。
嗯，
主要是我父母他就是很支持我，就是他们就是以你开心为好为信条，只要我不去做那种违法乱纪的事情他们就觉得还蛮好的。就一直以来就从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偶尔盯着我写作业以外就是没有给过我任何压力，包括大学报志愿这些事情也都是我自己决定的。
嗯，
而且他们甚至觉得就是学金融他看我那些同学他们去那些券商啊银行就很特别辛苦，感觉这是在卖命赚钱，然后觉得学历史以后去当个老师可能还蛮不错的，但是可能他们的想法现在比较单纯，当那个学校的青椒也是很痛苦。
对了师姐，我好像还没有问你，就是你最初是为什么会对历史学专业感兴趣，作为一个理科生来说。
就是历史对这个东西的兴趣肯定是一直都有的，但是之前的兴趣不是那么专业吧。我觉得促成我转专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我对于金融学的不感兴趣，因为我是想做科研的，但是好像金融学这个东西做科研不是那么适合，当然金融学方面的这种做学术的人也是很多，就我个人感觉啊，金融学这个东西有点太玄幻太虚无缥缈了，就是拿现在这种流行的话来讲叫什么眼见他高楼起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就塌了，就是太过于瞬息万变了这个世界。对，我就想做踏实一点的东西。嗯
嗯，那么相比之下其实历史学大部分都是回过头去看过去的东西，确实会给人一些踏实的感觉，可以这样说。
是。
嗯，申君，你刚才提到了在大学后半段的时候就其实有过一些比方说专业可能会带给你的一些就业焦虑，你想就这个问题再稍微展开来说一下吗？这种压力更多的是来自于比方说同辈的压力 peer pressure， 还是说你本身想要做的工作可能跟你的专业不太相符？
其实我还好，我只是知道我们专业在找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知道会比较受限制，就是就是可能比如说比不上，比如同样的应聘一个工作我们可能不如中文或者什么专业吧，就是如果单论那种找工作的就是那种经验啊什么之类的，可能我们是能找一些比较偏向于文秘工作的文书工作的，然后但在这方面又比不上中文的。不过我其实一直感觉还好，因为我本人不是很排斥当老师，然后根据我爸的说法是我当时本科毕业就完全就可以当高中老师了，所以我想大不了我毕业了就去当高中老师嘛。
所以还是有一个备用计划。
对，是的。说实话包括那个北大的那个钟方荣同学，我也觉得他有一句话说得很对，他学校已经到北大这个程度了，他将来找工作再怎么样也不会很差的，大家完全没有必要替他担心。
嗯，
毕竟学校的呀，所以我相对来说找工作的时候也不是很焦急。
嗯，明白。
只是有时候你还是会觉得很郁闷啊，就是比如说其他专业比如法学他们可能是两三个人竞争一个，我们呢像我们这种一般都是大类文史哲大类三四十个人竞争一个，你就会觉得比较郁闷。
嗯，那你会有过后悔选择历史学专业吗？
啊，没有，我不后悔，原因很简单，性格如此，我做了决定的事情就不会后悔了，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往后看，直接往前看好了。
就像我在节目开始中说的那样，我其实是被调剂到历史学专业的，但我其实也没有后悔花四年的时间来学它。嗯，虽然它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但我确实还是学到了挺多东西。嗯，而且也是我觉得在其他专业可能是学不到的东西，这个我们接下来可以展开来讲讲。然后正好我提刚姐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历史学专业和想象中还有外界所理解的有哪些不同，我觉得这个可以说的还是蛮多的，这个我觉得师姐你可以先说一下，毕竟你是从一个爱好然后转到了这个专业，我想这个专业应该会和你想象中的有挺多不同的。
我最开始产生爱好其实就是从一个比较专业的方向，因为那时候我们校选课不是特别多嘛，然后我就选了清史所的特别多的校选课，所以感觉一开始接触的都是一些比较专业方向的问题，当然读研之后对这个了解是更细致更专业化了。就是我大概想象中一下外界对历史的理解，可能就是就历史这种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嘛，它但是它是一个什么呢，客观的存在也好，但是它呈现给大家的形式可能会不太一样。像一些历史的资料，我们看的一些史书啊史料啊，或者一些口耳相传的故事啊，还有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些通俗类的历史读物，像什么明朝那些事儿，二月河的什么历史小说，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历史研究，但因为面向的这些读者不一样，它呈现的东西肯定也是很不一样的。就是比如就像盗墓小说和考古工作这样是特别南辕北辙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种演绎小说类其实也不算就是有什么特别不好，没有优劣之分，我觉得只是不能把这个历史学的通俗类的读物和历史学研究混为一谈。
那山君，你觉得就是历史学专业和你上大学之前的想象有什么不同，然后以及你觉得外界现在对历史学这个专业有什么误解？
我上大学之前其实学的文科嘛，文科里面我学最好的就是历史了，文科三门。但是我对于大学不是历史会学什么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对，所以也没有什么跟我想象的有什么差别啊什么之类的，反正老师教啥我学啥了，做人太乖了。不过倒是工作以后发现，我只要跟别人说我是学历史的，大家就会哎呦眼前一亮，觉得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上下五千年这那都知道，然后就要跟我讨论什么清代是怎样灭亡的是吧，然后民国又是怎么灭亡的这种问题了。然后我就会非常愧的告诉大家我不太清楚。
对，我觉得就是一般大众会觉得你学历史的你应该对所有历史事件都有你的观点，可是我真的没有啊，我知道的未必见得比大家多。
对对对，我觉得他们就很喜欢问那种特别宏观上的问题，就像山君刚才说的那种清代为什么灭亡啊，
对什么什么人物你该怎么看呀，
对对对，怎么看待某个人物，
怎么样，
对如何评价谁的功与过，这种那有点就还蛮头大的。那山君你说你其实还蛮习惯就大学老师教的那些东西的，因为我个人的感觉其实我们大学里学到的历史还是跟我们高中还有初中学的那些是挺不一样的，不知道你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感觉。
有，因为高中学其实主要是就是了解史实对吧，然后再你去了解一下前因后果，基本上就是原历史事件时间经过结果，然后还有原因和意义，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了，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基础打基础的过程。当然我也得说因为我浙江的哈，浙江的历史学这个基础打的还是挺好的，我到大学居然还能用得上。
是说那些
然后
就是一些思考的
方法，对就是那些史实
事实啊，
不是史实，因为我发现大学是不太注重史实教，也不能说不太注重吧，但反正老师不太会特意说你要记一下这个史实，他更加关注的是教你方法对吧，教你思想，然后教你去就是教你工具，史实这些我觉得反而是次要的，但是高中其实最注重的是史实，所以刚好我的高中知识还给我大学知识还算打了基础的，这个还是我觉得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像初中和高中学的那些史实其实帮助我们更多的可能就大概对整个世界或者是整个就中国范围内的时间有一个框架，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会用到这些，
所以我觉得高中打的这个基础还挺好的。然后等到了大学的话，大学主要就是教你方法教你思想了，教你怎么去找资料。
说到这个我突然又想起来，就之前我记得我好像应该是还没有上大学的时候吧，就有人就说哎呀我们初中高中都把所有的历史都学完了，不知道你上大学还要学什么呢，当时这个问题就真的是有点让我 让我无法回答。然后那后来上就是上了大学之后，发现其实大学还是更注重方法，还有你如何去看待历史的这一方这些教育。因为之前我们可能上中学的时候更多像是填鸭式的告诉你一些那些史实，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其实这些历史他们其实是怎么被书写下来的，或者说如何就被写进课本里面，其实还都是有待我们去考虑一下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如果你不是历史学专业的话，其实很难会想到这一点，至少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专业带给我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认知吧。
嗯，我也觉得，我觉得有时候虽然说高中史实打基础，但等到大学你会发现也有一部分史实会被推翻掉。
对的，是的
吧。
嗯，
是，然后三观就被碾碎了，再重新填一填，重新组合一下。
有很多事情确实是高中生可能确实在课本上是不可能知道的，
无法，对，是，
嗯，
而且高中生那个时候，
很多事情没有什么结论，这种普遍结论之存在，就是像高中的话就会告诉我们啊，某某事件它的原因是一二三四啊，这样这样，但实际上就是历史学研究没有那么的简单。
对对对，我高中好像做题就是那样的，就是历史出题就那么几个套路，这事件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它的意义又是什么，就大概是这个样子吧。然后原因还是要就是有什么经济政治文化，反正就是一套非常可以自圆其说的分析架构。但这个其实在历史学研究中好像我们就不会用这么简单的套路去分析所有的问题，
光一个方面都可以写出好几本著作
是的。我们刚才说到了历史学专业和想象中还有外界理解的不同，那我们想再来说一下，就是在历史学的学习中，你们觉得对你们来说影响最大的方面是什么？
因为我是有金融学和历史学的这种对比的感觉嘛。
嗯，
像在金融学的话，就是大家都很急于求成，我的那些同学都非常之上进，就是要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五花八门的。然后我们上学的时候，我就经常用 aggressive 这个词来形容我的这些同学。
嗯，
但是进入历史学这个领域以后，他就是说难听一点，就是你要坐得住冷板凳，你就会能比较沉稳，比较能坐得住。就是这种研究肯定是不能一蹴而就的，就我们都学过历史嘛，肯定是你得梳理先行研究，读大量的史料，最好是那种竭泽而渔式的把它们都读了，然后整理出来，然后再穿针引线谋篇布局去怎么把它呈现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嘛，也是锻炼自己这种性格的一个过程，就是让自己能沉得住气，能冷静，能就比较坦然地面对一切。
嗯，
对，我的感受是这样的。
实不相瞒，我印象中金融领域的人就是那种雷厉风行，然后干什么事情都是非常迅速，然后而且每天都非常非常忙，就好像今天没有什么产出的话，好像这一天就像白过了一样。但是历史学真的写论文的时候，一天写不到200字其实都是非常常见的，至少我写作业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说来惭愧。
我也是，
大部分时间是写不出来的，都在看
看。对，而且
想想，
对，
是的，而且写了之后还得蹭蹭蹭蹭改。
嗯，
要不然你觉得你手上这篇东西拿不出去，自己就觉得心虚。
唉，山君，那你
然后
也来说说，说说你的。
我觉得他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他让我比较的，就是怎么说，具有怀疑精神吧。
嗯，
就是包括到现在我写文章也是一样的。然后就是你上了，就是你学了历史之后，然后你发现就是说很多事情跟就这刚好跟接之前那个话题，跟高中学的都不一样，跟那些大多数人的常识都不一样，是吧？你会发现什么隋炀帝这个人也不太差，
对，
你发现李建成这个人也不太差，对吧？你去看《大唐创业喜剧注》和《旧唐书》之后，你就发现三观都颠倒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是我裂开了，对吧？这个世界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呢。然后你就会觉得，啊，连24史都会有问题，包括我现在写文章都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件事情，这句话我把它写出来了，我就要确保说，我认为这句话它的材料出处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有时候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会怒气冲冲的发给我一个新闻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说你看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会问他说这个有事实依据吗？
职业病犯了。
对，
就充满了考证的那个思维。
对，是的，就不会再轻易下结论了。
对，珊珊说的这个我其实也有，我研究生的时候读的是一个类似于媒体研究的专业嘛，我们当时要写，也是要写作业，然后我是那个小组作业的负责人，当我看到我收上来的组员作业中他们的引用里面有百度百科的时候，我真的是当场崩溃的。
没错，
对，作为一个本科是历史学出身的，是觉得不可能允许他们在文章利用百度百科的，就是什么维基百科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
对，
好像是职业病吧，很习惯的去看人家的参考文献。你引用的是一手史料吗？
对对对，然后现在
没错，
然后现在我也是，现在也是文字工作者嘛，然后就像有时候写文写新闻的时候，要有些要查一些外电的一些引用，我就一定要把它找到，就最原始的那个媒体是采访他是怎么说的，然后不会用那种转述的，除非实在是找不到。这个也是那种当时写作业留下来的后遗症吧，就能再找到一手史料的情况下不会引用二手，就是这样子。刚才珊珊女士发现其实隋炀帝也没有那么坏，李建成也没有那么坏，我觉得这个也还蛮有意思，因为嘛，就小时候看的那些关于历史的那种读物啊之类的，好像都是会对，就会歌颂那些最后取得胜利的，或者说在正史上拥有自己地位的那些人，比方说像唐太宗啊这种所谓的千古明君，但其实那些在他和他们就是斗争之下输掉的那些人，其实他们也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反派人物而已。然后我会觉得，就像我们小时候读到那些有关历史的东西，可能更多的还是有一种二分法的概念，就是说好的一面一定是不好的，然后这个其实还影响到了，对对对，其实影响到了很多人，就是可能包括以前的我吧，就是看待事物的关系，总觉得这个世界上可能就只有黑和白两种色彩，然后我们对一个事情就一定要给它下一个它是好或者是不好的一个定论。但现在我发现其实灰色地带还是蛮多的，就包括我们在现在在看这些社会事件的话，也不会觉得好像就谁是一定就是一个正派的人物，他就一定是一个完美的人物，但他的反面就一定是一个不好的或者是一个充满了问题的人物，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但我还是总有一种感觉，就更多的人还是更喜欢用二分法，因为它简单，就是你给每个人打上一个标签，好像
就
是问题结束。
是的，不只是打标签，他判断这个事情就会比较的简单粗暴，就会比较的根据三观出发嘛。但我觉得这样不太好，你还是要多一点理性的思考判断。但是你说在现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社会，大家都很着急是吧，看到现在看新闻都希望看得短一点，他当然看到一个事情他就会立马直接下判断，其实我觉得这样也不太好。
对，而且
也算是一个历史学的收获之一，就是还是保持更多的理性思考。 对，不急着下判断，特别是万一被打脸了怎么办是吧。
对，我觉得历史学里面观点这个东西反而并不是很重要，你的整个逻辑，你的整一个考证的过程，比你最后啪的抛出的那个观点其实更重要，我觉得。
对，是的。
对，
但是现在没有人有那么多时间看你的那个过程了。
对，现在大家好像都是觉得对于某个事情我一定要有个立场，然后这样就够了，但是你怎么得出这个立场的好像就没有那么重要。像现在就大家看电影都会有什么5分钟看完什么什么电影那种感觉，好像大家都只是为了想要得到最后的那个结果罢了。
是的，大家现在越来越没耐心了。
我记得就我曾经在本科写作业的时候也很担心，就觉得我好像要写的这个观点或者说我这个论文想要写的这个题目都被之前的人就无数次的写过了。但是现在回过头来一想，像本科时期的那种作业好像并不是在于你要提出怎样的观念，好像还是更在于你去读那些已经有过的研究成果，然后去找那些相关的史料，更多的也是一种锻炼思维的过程吧。
对，我记得当时我那个论文答辩的时候，本科论文答辩的时候，然后应该是姜萌老师吧， 然后他就说他觉得就是大多数的本科论文都不能够就是在结论方面给学术界造成什么影响的，
我好像
更多的只是一个锻炼你写作论文的方式。对，
现在可以说我们觉得这样的锻炼还是起到了它应该有的作用吧。
对，是的，因为我现在不是做教育嘛，所以会看一些教育学的论文，然后你就会发现历史学训练带给你这样一个感觉，就是你不管这篇文章是发表在什么样档那个层次的文章，但你只要大概看一看它的引用，你就会知道这个人的水平真的如何，或者说不是他水平如何吧，而是他的学术严不严谨了。就像你说的，倒不至于他引用百度百科，但你看到他连一组数据都要引用别人文章的时候，你就会在心里觉得就点点点的感觉。
就是深圳已经提到了就是学术训练对我们现在的日常工作或者生活中的必要性，那我们就顺着这个聊一下吧，就是学术训练对我们现在的工作和生活会有哪些影响。师姐你现在还是在历史学的这个领域之内，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有点不言自明了吧，因为你还是在继续做学术。
对对对，而且未来的职业规划应该还是做学术，所以这个好像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好像不是个问题。
对
对，日常生活的话可能就比较严谨吧，这种严谨的态度。
师姐你现在大具体研究的是哪块领域啊，好奇问一下。
我现在在研究近代中国和日本的贸易
啊，
主要是煤炭方面的贸易吧，日本出口到中国的煤炭。对，还能发挥一下以前学的一些经济学的知识，所以我觉得也蛮好的，跨专业也是件好事其实。
对对对，因为现在历史学有很多那种专门史嘛，它那种像是绘画史啊、医疗史这种，我觉得还是能有一些相关背景的人来做，可能会比只有历史学背景的人来做会更怎么说呢？就是会更专业一些吧。嗯，所谓的跨学科，
嗯，对对，历史学专业很有可能就做成一个特别纯历史学的东西，他做财政史可能就是做成一个财政制度史。但并不会想到一些财政它各种功能方面呀，更经济学的方面，可能这种方面的想法就会比较少。
嗯，
对，
对，
我觉得跨专业应该是值得鼓励的事情。
山君，你刚才其实提到了学术训练对日常工作和生活的一点影响，就是说看别人的文章的时候，可以很快的得出他这个文章大概是个怎样的水平。那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影响吗？
嗯，也有。然后我发现现在就是。还有一个风气，就是因为大家就是接触的信息多了嘛，然后他们就会那个大家都能够聊两句，就是什么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哈，一切什么历史都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就是大家如果就是有很多人他们会存在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感觉，觉得历史没有什么好研究的，都是被人粉饰的，然后我觉得这样也不太好。所以虽然我刚才说就是历史训练导致我比较有怀疑精神，但我的怀疑精神也是建立在我相信这个历史的真相是可以无限接近的这样一个基础上的。
嗯，
所以我就其实不是很喜欢现在这种有一些人的这种风气，所以相对来说就是在谈论事情啊或者什么时候，我觉得这影响我做事的一个态度，就是会比较中庸，或者说相对来说会比较追求就是一件事情它有没有它的根据所在，而不是简单的就觉得这个事情一定是假的。
嗯，你会和他们争辩就是这样的问题？
对，是的，会，必定态度要表明一下，虽然不一定能说服谁吧，我也不打算尝试说服一些成年人，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表明态度。还有就是我还是会就是要写文章啊什么之类的嘛，并在教育系统里还是会要写文章写报告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个学术训练打下的底子在于我的写文章还是又带有一点这个我们历史学的就是训练的这种感觉在里面。
嗯，
你还是写起很慢。对，第一具体表现在写起很慢。
懂得，
甚至的，对，然后而且也是必须要言之有物啊，而且我也会希望自己的文字上就是会比较的简练，比较的凝练，而不是花里胡哨的，
嗯，
不是空洞的。
对，
然后也会说尽量的去找一些别人的研究成果， 然后能够吸取别人的研究成果。虽然我有时候觉得我写个报告为什么要看论文呢，但我这个习惯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真的是历史学带下来的打下来的印子太深了。
我觉得肯定会是对自己有一些要求的吧，毕竟我们当时其实写论文的要求就比起其他的院系来说已经算是很严格的了，至少我商学院的同学是这样说的。甚至你刚才说就是写现在写东西之前也会看其他的报告之类的，其实 我也是啦，就是我会，虽然我不是写特别就是像研究类研究或者报告那么正式的文体，写一个普通的新闻啊或者是稿子之类的，也会去就能搜集尽量多的信息，然后还是挺好的。就像之前写论文的时候会要先写文献综述，然后就开始各种看啊看，然后看个半天都还没有动笔。我现在
果然是我们历史学的人。
对，学了历史以后很难说话，现在很难去说自己的观点，就觉得我了解的还不够啊，我还不足以说出我的观点。
对对对，是的，是的。但苦恼的是很多人不太理解。
对，我们其实刚刚也多多少少说到了一些就是历史学这个学科或者是它的学术训练在现在日常生活中给我们的帮助，或者说对我们现就是从那个角度出发来反思我们现在一些社会现象。那我们可以再聊一个比较大的话题，就是虽然历史学是一个不太好找工作的学科，它好像看起来好像是没什么用，但我们为什么还要学这样看似无用的人文学科？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很多人的疑问，就是说这样的专业既不挣钱，然后好像研究的东西也没法创造所谓的实在的价值，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学习它？我们可以来给他们做一个自己的解答。
因为我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人。我感觉这个存在，这个专业既然存在，必然有它存在的道理吧。如果有一天它应该消失的话，它完成它的使命的话，也自然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
嗯，但现在还没有。
现在，对啊，现在还没有，就说明它肯定还是需要它的嘛。我们需要有人，就还是埋在故纸堆里面，还是去追寻过去的记忆，是吧？
嗯。
而且我们这个国家又是一个比较讲究这种历史传统的国家，所以我觉得一时半会儿的历史学还是有存在的需求的。
你刚才说到就是未来有一天就是可能也会存在我们不需要历史学的一种情况，那你觉得会是那种比方说数码时代的取代，就是数码时代的发展，然后可能会让像那种什么档案啊之类的取代历史吗？还是说还会有其他的情况？
其实我觉得不太可能会不需要历史。
其实我也这样觉得，
就是历史，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国家就很特别，我们这个民族就很特别，我们很念旧，对吧？我们很喜欢，我们很喜欢说你是一个有5000年历史的国家，上化上下5000年，是吧？
嗯，
所以再加上我们现在经常是这个叫经济搭台，文化唱戏，是吧？就发展趋势是这样子，对吧？所以我觉得，在肉眼可见的这个漫长的之后，就这么几十年里，应该我们还是需要历史学的。况且这个还涉及到说我们的那个当然夏商周断代工程已经给我们断了一个代了哈，因为它涉及到我们民族的起源嘛，跟其他国家打口水仗的事。
从国家的角度来说，我们还确实需要它作为一个，说工具不太好听，但我其实想不到更好的词了。
嗯，哎哦，还有就是从现实一点的角度来说，就是我觉得我们一时半会儿是离不开高考制度的。
嗯，
高考制度仍然将长期成为我们国家选材的工具，选材的一个制度。既然有高考，必然有历史学，有历史，有高考，必然有历史科目。有历史科目就永远存在对历史老师的需求啊。
我刚才想说的是，就为什么我们高中还要初中高中要一直要学历史，是我想一下，我小的时候从小到大那些就关于很多关于国家的观念，或者是关于可以说党的历史观念吧，都是其实都是来自于历史的课本。所以就是在我们国家来说的话，历史就你政治和历史就这两个就是肯定都是一定会坚持会开设的科目。就虽然它 怎么说、
对，它也算是这种，它是一种就是国家的荣誉感，
对，
它是一种爱国教育的一部分。
有的时候会和看到很多人跟他们的其实政治观点不太相同吧，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会有那种非常体系化的有关于中国的那种政治的观念，然后想一下其实这样的观念的形成其实之前的历史和政治教育其实都是功不可没的，因为大家就初中高中学了那么久，然后其实就很难再跳出那个框架，除非你是后来又去专门的去学了这个领域，或者说专门对这方面有了解，不然的话可能就终其一生都很难就跳脱这个框架。所以我虽然个人不是很赞同，但我觉得它确实是非常行之有效的一个方法。那师姐，那你觉得为什么我们现在还需要这种包括历史学在内那种看起来不太实用的文科学科呢？
说到看似无用这个说法，我突然想到我最近看的一个讲苏联解体的叫《二手时间》的书，里面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人文科学家听起来像一种症状。我觉得好像现在我们的社会也是这样看的，好像就是说历史学文学这些没有什么用啊，好像就是搞金融搞实业的好多人在养着我们这些就很难转化为实际产出的这些专业。这其实大部分的社科好像还有包括基础的这些理科数学什么的，其实好像跟直接的生产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我觉得这些学科其实是涉及到去解释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没有这种，可能平常我们并没有注意，但是如果一旦这些东西没有的话会非常的危险，因为我们就缺乏一个如何去建立自己的三观，不管说正不正吧，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如何去建立呢？没有这些文史哲的教育，就是有一个，就其实很多历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里面都会回答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其实董建冲老师在他清代宫廷史的第一堂课上，他给我们引用了一首龚自珍的诗，就是那个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这首诗好像习大大也在什么会议上引用过。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历史教育真的很重要，你看就是这种殖民地被殖民过的地方的历史教育对人的影响就很严重，像香港啊台湾这些问题其实跟他们的历史教育应该不无关系吧，但是这些好像是真的是更广泛更高大上的说历史的这个价值啊作用。如果说我个人的研究来讲，你说我研究一个近代的煤炭贸易到底有什么意义，其实我自己也有时很多时候会迷茫，我觉得做历史研究的很多同学都会有这样的迷茫，我这个这么小的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到底会谁会看到我的研究会有什么想法。对，
师姐你将来论文答辩的时候就会别人就会问你这个问题了。你研究的在哪里？
哎，我觉得我也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但我其实现在每天的工作，比方说我要写一个稿子的话，我也会想到底会有谁在意这个比赛会对这个项目产生什么影响，或者说这个人今天拿了冠军又会怎么样，是有到底会有谁来看这个稿子。我觉得这好像是每个就是正常在做日常工作人都会怀疑的一件事，就是我的工作到底有什么意义。这个我觉得能清清楚楚回答出来的好像也没有很多吧，或许可以下次可以做一期节目来采访一下大家，你觉得你们每天的生活到底每天的工作到底有什么意义。
可以
空泛高大上的意义，说什么哎，我对近代的经济有了进一步的推进了解，对中日关系有了进一步的推进，就说自己说完心都很虚。
对，疫情期间好像大家都开始反思自己的工作到底是不是那种必要的工作，因为好像大家发现自己的工作其实都在创造的是所谓的虚无的价值。
这个真的是一个大话题。
对，那刚才师姐说其实我们就学历史很多时候会帮助我们去建立三观，先不说它正不正，但是说至少能让我们去思考一些关于怎样成为一个，不说怎样成为一个更好人了，怎样去做一个人，我觉得这个还是特别赞同的。今年可能是因为疫情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吧，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都在思考就是 关于如何去看待那些除了日常生活之外的一些事情。你需要确实需要花一些时间去思考你所处的这个国家，然后你该去如何去看待你身边的一些事情。这个听起来很虚，但是我觉得如果不去想这些东西的话，我总觉得自己会变成一个所谓的空心人。
我觉得学历史好像把我们一个我个人观点了，就是把我们看世界的方法就是更客观更冷静，甚至是把我们自己抽离出这个世界去来看这个世界，这个国家怎么样，这个社会怎么样，而不是说我的日常生活怎么样。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学历史的人都会有这种想法了。
我也不太好代表别人说话，但其实我也差不多是这样吧。就有的时候
我也是的、因为你习惯了就是有一种相对来说在那个历史长河的这种感觉哈，研究了历史之后就会有这种感觉，所以自然而然的就会对现在身处的这个社会有一种思考在里面。
提纲上的问题其实我们到这儿就说的差不多了，那么再问一下申军和徐姐关于历史学专业还有自己的经历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内容。
突然想到就是你不是以那个钟芳蓉同学事件开头吗？
嗯，
我其实觉得网友现在对这个事情关注过头了，未必是好事情。
怎么
万一他将来不从事考古呢？大家现在对他就是吹捧的很高，我觉得他什么追求遵循了理想，对吧？然后愿意坐冷板凳什么之类的。但我觉得给人家一个小姑娘造成压力太大了，万一他将来不从事考古呢？希望大家能对他手下留情。
对。
不过网友的记性应该没有那么好吧。
对对对，
一周以后就忘记有这件事。
对对，真的这个事情我刚才也说就已经是一个冷掉的热点了，因为我今天开始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好像大家最近都已经没有在讨论这个事情的，就已经过去一大概快两周的时间了。但还是节目还是要录的。不过像申军说的那样，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对他宽容一些吧，因为我记得我们班同学中其实也是有那种一开始会想要学历史，但后来发现好像跟自己想象中的并不一样，或者说有自己其实更感兴趣的那个学科或者领域。我觉得这个不要说在我们系了，就在整个大学不同的专业不同院系中其实也都是很常见的，中途换个自己的方向或者找到更感兴趣的方向，我觉得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也没有必要去把它去学考古这个事情踩得太低，也没有必要捧得太高，确实是这样子。
对，平常心看待就好了。
对对，我们刚才说考古的话，我想再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刚才师姐其实提到了说考古和盗墓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就关于钟芳蓉去学考古这件事情，我还看到网上有些很莫名其妙的评论，比方说为什么现在考古系都是女生？难道你们就是比方说一个考古队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然后要开始挖掘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些什么猛兽之类的，这些女生要怎么对付呢？我就想说大家对考古的误解就大家对考古的误解真的是大就多了去了呀。这是真的是一条真实的微博，我还转发过。大家对考古误解真的是太多了，就是现在考古
对
啊，就是发掘之前是我们是要先进行一些勘察的，不是说我们就是拖到野地里然后就直接去找一块地然后就开始撒
野外生存
起来。对对对，然后
现在想找到有野生动物的野外也不容易啊。
对啊，
对，你要这个设一个工地在那儿，野兽还会来。
对，就是
亮灯。
我找到了那条原微博，我来念一下好了。可以想象一下，因为没有男生学考古，未来某一支考古队全是女子，在荒无人烟的无人区，他们找到没找到古墓，却碰到了狼群，最后无人生还。
哇，
脑补太多了，真的。
我觉得这个人可能真的是《盗墓笔记》看多了，
看多了，对。
对，而且现在就考古就虽然是它是相对来说会比较耗体力一点，但也不至于就是女生做不了的体力活，像我们当时也是铁锹还是照样可以用，然后
照样基本上我们当时除了那个就是那辆车就是运土的车太重了我们推不动之外，其他活我们女生男生一样该挖土挖土，对吧？
对，挖土啊，然后还有什么清理那些挖出来的那些东西
啊，
然后
对啊，把那个土往车上上，我们坑也是自己上的，因为没有男生嘛。
对，
咦，不过说起来 就是如果钟芳蓉是你妹妹之类的，你会建议她学考古吗？
如果她真的喜欢的话，我觉得我会跟她说就专业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难，但是她如果真的喜欢的话，我应该不会去阻止她，因为我本身也是那种会鼓励别人去，还是更随心所欲、
嗯、鼓励。嗯嗯，
对。那这个问题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谁师姐呢？
我的话我可能也是鼓励的吧，就是但是要跟他说清楚这个利弊方面的问题。就是我突然想到我在网上看到一个问题，如果他不是北大的考古，而是一个什么双非啊非985的考古，你还会鼓励他去吗？这个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真的心里咯噔了一下，这个还真的还值得鼓励了吗？
是的。
山君的你呢？
平台也很重要。我啊，
对，
我可能一开始不会支持。
嗯，
对，因为我觉得女生学考古太辛苦了。你们看我们考古系的老师没有几个腰是好的。
哦，那
男老师都这样，别说女生了，对吧？
对哦。
但是如果他坚持的话，我也会那个的，会支持他的。
嗯，反正还是会先跟他说清利弊吧，因为毕竟我们还相对来说会更了解这个专业一些。
记得好像说有一年我们考古专业招本科生，是不是就把人先拉到那个自主招生还什么的吧，然后先把人拉到考古工地上拉了一圈啊，打破了大家心中对盗墓笔记的美好想象啊。我觉得还挺有必要的。
对，
相对于你招进来的人，招进来大家学了发现这个专业不是这么回事儿，你不如一开始就把它打破这个印象。
对，
也并没有什么黑驴蹄子，只有那种小刷子。
我们其实会有一个推荐环节，就是让大家来推荐一下跟这期节目主题相关的书或者电影什么的。那我们这期就来推荐一下可以让非历史学专业的人更好的了解历史学的书。
我想到了，就是蒋廷甫的《中国近代史》，把大家的三观先碾碎了，再稍微粘一粘的一个过程。
你当时的三观曾经被他怎样碾过？
对啊，他不是讨论那个清末嘛，清末的事情的时候、嗯、然后他就会有一些就是跟我们的就是革命史观不太一样的地方，对吧？
嗯，
但具体让我现在说他的观点我也不记得，但是当时的冲击我还是记得的。因为我那个我也会给小伙伴推荐书嘛，然后推荐下来我发现就是他们还是对这种就是对既有观点造成冲击的这类书感兴趣比较大一点，所以我就会推荐这本了。
嗯，对，我记得当时就学上近代史课的时候，其实推荐的很多书都跟我们的革命史观是不太一样的，还有近现代史其实这样书都蛮多的，我觉得都还挺值得一看。师姐有没有想要推荐的书？
嗯，具体的推荐的书可能没有吧，但是如果就是非常简单明了想知道历史学研究到底在做什么的话，我觉得可以看一下历史研究啊近代史研究这些杂志
期刊，
历史学界最 top 的期刊、嗯、我觉得看了以后应该不会对历史学研究有什么误解。如果是比较通俗的话，看看田牧的那些中国国史大纲、啊、
国史大纲
中国历史研究法、
嗯、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其实都是对比较通俗易懂吧，但他本人就是一个非常历史学的大家，所以要了解一下更多方面的历史的话其实看看也挺好的，但是也不可以全信了、
嗯、
我觉得钱穆的这个对经济学的观点还有点沉浮吧。可能没办法，他是一个比较新儒家的人，
看这也是历史学的影响了、
嗯、
Read all the stories from folks who were there. Those were some happening times.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这期节目虽然是以钟芳蓉同学的事情为引子出发，但我们在自己高考报志愿的经历还有历史学专业的学习经历之外，我们更多的还是聊到了学术训练对我们现在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还有对我们看待世界方式的影响。当然在后期剪节目的时候，我发现想要用有条理的语言详细的概括出这些影响其实是件非常难的事情，我其实现在也很难说清楚历史学究竟对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但我在社交媒体上浏览，看到那些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的时候，想要试图发表自己观点的时候，反而更能感受到这些影响的存在。比如说，我会更容易注意到这些比较虚无的东西，像是权威或者是传统。当然，这样说并不是想要强调历史学专业就是好的，或者是说有过学术训练的经历就一定是好的。我只是想起了我在节目中曾经问过山君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你后悔学历史学专业吗？这个问题我再回来问一下我自己，那么我的答案也是，我没有后悔过。最后就让我简单粗暴的结个尾吧，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And I'd go back in time with you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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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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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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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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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I'd go back in time with you